好，继续的来看《前车可鉴》这本书哈。这本书其实呢有一个英文名字，就是《我们将如何生存》。它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其实薛华呢非常有洞见的帮助我们梳理了，从罗马的败亡开始，他顺着历史的发展开始讲到了罗马的败亡之后，他讲到基督教的兴起，中世纪的教会的变质，宗教改革，然后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后呢，他特别在第九章提到了现代哲学、神学、社会的形成的背后的原因，对不对？那这些呢，其实是帮助我们来看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你会发现薛华帮助我们梳理的是有两条路，对不对？一条是以上帝为中心，一条是以人为中心。有一条呢，就是从罗马败亡到近现代社会，全部都是当人僭越了上帝的位置，人要独立自主，人要想要去做上帝的时候，所形成的哲学文化氛围，任何的一个层面都会出问题。当人真正高举上帝、高举圣经的时候呢，人才能够真正有方向，不然前面就没有方向，对吧？其实前面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特别的帮助我们比较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不对？包括启蒙运动，就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包括现代社会的哲学神学呢，跟宗教改革、古典主义的那一个的哲学神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对不对？前者是人本主义的道路，就人文主义的道路。那这本书的扉页告诉我们说，始于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张扬，却终于当代人性道德价值及意义的死亡。你会发现人文主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想强调人，对不对？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尊严价值，好像要拔高人的这个身份，始于这个对人性的张扬。但至终呢，你会发现他想追求的那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伤害了人性道德价值和意义，对不对？让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空洞。但宗教改革呢不一样，宗教改革并没有张扬人的人性，而是以启示为本，就以上帝的真理的规范为原则。然后在这个上帝的启示、真理的规范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它其实肯定了人生命的尊严，对不对？人生命的尊严就在被真理当中肯定的，然后也肯定了道德、价值、意义，也肯定秩序、公义、和平。那它就建立了那种自由而不混乱的一种的秩序和世界观。但是呢，当这个人文主义包括后来的启蒙运动产生的理性主义，产生的这个怀疑主义，产生的存在主义等等各种各样，包括后来的国家主义、科学主义这些东西，但是呢，最终呢，它在第九章我们提到了那种割裂的世界观，对不对？割裂的世界观把那个理性归为到那个下层，把非理性的归为到上层。然后呢，既然人生是荒谬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于是呢就导致了毒品、暴力、药物充斥着这个社会，对不对？这个被薛华称之为叫人本主义道路导致的后现代人性的死亡。就人本主义的道路本来是要强调无限的拔高人性，但是在后现代却导致了人性的死亡。就开始不把人当人看了，对不对？在第十一章当中特别讲到堕胎这件事儿，提前讲一讲吧。堕胎这个事儿在根本上来讲其实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其实呢怎么样的多大的孩子才能算是人呢？到底是在母腹当中是三个月、是六个月还是28周？怎么来给他定义他是人呢？其实呢，杀婴的文化就是因为他不把人当人看，对不对？罗马帝国就是杀婴的文化，杀害婴孩。那人的婴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生物学家可以把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受孕的那一刻作为人生命的开始，对不对？ 那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一刻呢，人那个受精卵就可以充分的发挥成为人的潜质。但是呢，在当代呢，几乎全球范围内都开始有这种堕胎的浪潮，无论是公共层面上的还是个人层面上的，对不对？那这种的堕胎呢，其实就是不把人当人看。那你知道这意味着？全世界所有人都处在这个危险当中，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曾经都是婴孩。我说的这个潜在的危险，不能说我已经出生了，我没这个危险了。但是这个潜在的危险是在你之后的所有人都处在这个危险当中。你哪知道他被杀还是不被杀呢？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是把人不当人看，并且他特别提到一点说哈，说呢这个之前呢美国的宪法。保障任何人的生存权利，包括奴隶、工人、印第安人、外国人、妇女、穷人、老人、罪犯、精神病患者、智力这个迟钝者和儿童。他说了一句：“当然，也包括从受精卵直至出生前的胎儿，因为胎儿也是人，对不对？”为什么在当代杀婴的这一个的罪越来越泛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罗马帝国的时期，其实堕胎在罗马帝国很普遍，对不对？当时的基督徒却反对堕胎，甚至当时的这个一些的教会的大公会议都规定说，如果堕胎的话，要禁止参加圣餐十年，禁止参加圣餐十年。甚至如果制造这个堕胎类的药物的话，终身革除教籍。至少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是杀人，是的，这是杀人，很严重的罪，所以呢，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思考和这个方式去面对这一些事情。所以我提到说，这本书提到说，人文主义起于对人性的张扬，终于对。导致后现代人性的死亡。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哈。那存在主义之后的世界观呢，就是构成了现代人基本的思想的形态。现代人基本的思想形态呢，就是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几乎影响了艺术、科学、音乐、神学、大众传媒，任何一个层面几乎都影响了，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存在主义最邪恶的一点就是它否认价值的存在，重估一切价值，价值已死。那这在这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各位，你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他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一种价值观，对不对？”他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是一种价值观，对不对？我为义的缘故，即使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被逼迫、受苦，这也是有福的。这肯定是一种价值观啊，认为义高于自己的舒适和享受。甚至连中国古代都说"舍生取义"，对不对？意思是义这件事儿比生命更重要，当然是一种价值观了。看得比生命、比个人的舒适享受都更重要。意思是在很多人那里，他追求真理、义、正确。比追求他今生的舒适享受更重要，这就是一种价值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存在主义觉得价值已死，人生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那它就导致了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就是一种贫血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安定和个人富足。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对不对？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状况，个人安定和个人富足几乎成为最大的追求。别给我讲是非对错，别给我讲那些高大上的，没用，有钱才行，对不对？有钱才是王者，对吧？你别给我讲那些东西，那能当钱花吗？能当饭吃吗？对不对？能当饭吃吗？哎，你发现能当钱花吗？能当饭吃吗？这就是他把吃饭和花钱当做人生最高的追求，对不对？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能找到工作吗？ 读这些没用的书啊，天天聊这些没用的事儿，对不对？你知道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聊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事儿，哲学、神学、文化、历史，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些都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对不对？但是这些其实是让一个人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栽培的路径。就是你不能光想着天天说能当饭吃，能当钱花，但是你先当个正常人呀。需要先做一个正常人。当代社会除了那种个人安定、个人富足之外呢，你会发现它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娱乐至死。那什么叫娱乐至死呢？那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限的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的需要，只要我觉得舒服了，那就是对的，或者它对的标准其实就是我觉得舒服，就是对的标准。那还有一种，那个人安定比较像这个当代人所说的岁月静好，对不对？啊，中国人特别擅长岁月静好，对不对？啊，这个田园岁月啊，心灵鸡汤。那这个其实他不再追求义、真理和标准，他只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一个地步，只要自己够舒服，自己的儿女因而受到不良后果也在所不惜，依然我行我素。哎，说的是不是你哥？啊，自己的父母受到这个不良的因素也在所不惜，依然我行我素。啊，真的，这个东西是很强大的一种的世界观。那个人富足呢，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即使拥有巨富和越来越富有，认定物质和享受物质才是人生的价值，就不愿意受一点点的不方便和吃苦。那这个就是一种价值观，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哈，这种价值观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地步去生活。是的，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意味着人需要敬拜，人需要明白真理，人需要判断是非对错，人需要追求价值和意义，这才是人嘛。但是只有动物只要吃喝享受就可以，它不会追求永恒的动物，对不对？动物没有永恒的观念，但人有啊。但这种的，自从整个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现代社会所塑造的一种社会的光景。哎，我多说一点啊，我甚至觉得在现代社会传福音、建教会，在某个角度来讲更难。相比古代社会来讲，现代人心里的鬼更多啊，找了7个更恶的鬼来了，每一个鬼来在人的灵魂上撕咬一遍，让人越来越物化。越来越物质，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无神论化，越来越自我中心化，就越来越否认一个超自然的，这个超然的追求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别给我讲那些虚的，那些叫虚的，你就来点实在的。啊，就是他否认了人作为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尊贵，就想把自己当畜生来那样去生活，就动物那样来生活。在诗篇当中被称为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那这个真的是会导致这样一个状况的。那有人薛华在这里讲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60年代的青年人常常会问父母或别人为什么受教育呢？答案是因为按照统计学的资料显示，受过教育的人赚钱会更多。哎，各位。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教古典教育？为什么要让孩子受教育？啊，你们来这个学校，孩子将来怎么找工作？有学籍吗？怎么找工作？和这个几乎一样的思维，教育跟赚钱不能连在一起。一旦教育跟赚钱连在一起，就把人不当人看了，就把人当成一个机器。因为赚钱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技能嘛。我有了这个技能，我就能去赚钱；有这个手艺活儿，就能去赚钱，对不对？我会木工，会电工，会这个什么工？我会修车，我会编程，我会，反正工作是你有那个技能就去做那个方面的工作，对不对？那个叫职业培训，那个不叫教育。教育跟什么连在一起呢？ 跟信仰、跟灵魂、跟世界观、跟人连在一起。教育是要针对这个人的生命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压根儿还真不是为了赚钱，是完成了教育之后的人为了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在这个领域更好的工作而栽培自己某一方面的技能，那个是职业培训。也是，我不是说职业培训是错的哈，而是首先做职业培训的前提是你完成了教育，你受了教育之后，你为了在某些方面能够更好的工作，你要去装备那个方面的技能，对不对？那个是正常事儿，该有的。所以呢，接下来又问说，为什么需要赚很多钱呢？啊，答案是因为你需要将你将来送你的孩子进大学。哎，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古典的？为什么放羊呢？放羊为了生娃，生娃呢干什么？
这个你看
着
讲这个，
对不对？啊、放羊生娃，放羊干嘛？赚钱，赚钱是吧？娶媳妇，娶媳妇干嘛？生娃，生娃干什么呢？让他放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失去了永恒的追求，就只能在大地之上打圈圈，打转转，就只能在大地之上来循环，不断的循环，并且一定会是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这种的工作伦理观念已经让工作沦为无意义的东西。就工作在这种观念之下是无意义的，对不对？只是不得不为养家糊口的手段。但你知道圣经当中工作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荣耀神，服侍别人，是有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也能够是帮爱人的一种表现，对不对？是一种天招，是一种呼召，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其实不仅工作让他们觉得没意义，家庭也没意义，就丁克嘛，生孩子也没意义，就丁克嘛，甚至有些人婚姻也没意义，我一个人过多好呢，对不对？婚姻、家庭、工作，在这种的思考模式之下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哎，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有意义呢？我一个人过我觉得更好，更舒服，更自在。但事实上来讲，人生如果仅仅有今生的七八十年的话，确实怎么自在怎么过，不用给自己找麻烦。但人生不是有七八十年的人生呀，人生是有永恒的呀，七八十年是为永恒做预备的呀。所以七八十年主要的问题或者主要的核心不是让自己更自在，而是如何为永恒而预备，对不对？如果人生只有七八十年，那么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七八十年怎么更自在。但人生不是只有这七八十年，那么你这七八十年就是要为永恒而去预备。敬拜神，荣耀神，警醒预备永恒，积财宝在天上。那问题是，这个是宗教改革的世界观，对不对？而启蒙运动之后的整个的世界观是，就是为七八十年活着，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其实有一种的为七八十年活着的一种的论调，会比这种个人安定、个人富足更消极的，就是药物的使用。药物的使用都不是为七八十年活着了，就是为那三分钟活着，对不对？只要三分钟吸上毒品，欲仙欲死，只要那三分钟舒适享受了，那么管他吸毒对身体心灵破坏有多大都不管了，对不对？那这个是更糟糕的。所以呢，有一位这个学者这样说，他说药物就是这一个新宗教的圣礼。现代社会是一种新的宗教，他把药物当作其中的圣礼，把药物看作自己的理想和宗教，他开始放弃客观的真理，不再对这个永恒客观的真理抱以希望，反而把希望放在药物上，因为药物可以使他能够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对不对？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即使这种最终之乐至终会毁坏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甚至有一派哲学家的理念会认为说，现代世界的乌托邦的梦想就是，如果人人都吸食药物的话，现代文明种种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了。就只要人人都吸毒，人人都吃迷幻药， 人家都吃麻醉剂，那没有争吵，没有问题，一切都解决了，就活在那种欲仙欲死当中就可以了。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盗梦空间嘛，其实就是盗梦空间嘛。那在现实世界当中已经垂垂老矣，在那个盗梦空间里面自己可以驰骋这个整个宇宙，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很可惜，后来的嬉皮士接受了这种论调，是真的有人接受了，对不对？那吸毒的状况非常，在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吸毒的状况非常的普遍，然后青年人呢就开始，那同有一段时间呢，青年人不断的攻击自己的父母，说：“哎呀，你看你只追求个人的安定，个人的富足，就这些追求个人安定富足的下一代，看不起上一代，对吧？你只追求个人安定和富足，但是你发现最后下一代比上一代更糟糕，对。”如果上一代是用七八十年追求个人安定富足的话，下一代是用三分钟来追求个人安定和富足，就是用吸毒的方式，对不对？他们甚至觉得这是有理想的表达，他们觉得他们的药物世界，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觉得舒服，但问题是他们把这个世界进入了更加这个大的一个深渊。所以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呢，吸毒的浪潮其实是跟背后的哲学有关系的。一开始可能是哲学的理念，就是使用药物，后来就变成了也不是哲学的思考了，就是我就是爽就可以了，我就是舒服就可以了。那180页这里说到，从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破坏古老的价值观之后呢，却未能立即产生确实的新的价值观来填补。哎，你们发现哈，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就是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人文主义，对不对？它破坏了古老的价值观，它破坏了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秩序，但是呢，它没有产生足够新的价值观来填补，它只是追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这种贫瘠的价值观呢，就趁虚而入了。就这种个人的安定和富足压根都不能当做这个价值观，就它都不是，追求的是无价值的东西。然后呢，大多在现代，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大多数的青年人对药物的理想幻灭之后呢，他又不喜欢左派的那种的这个恐怖手段，也不喜欢理想主义，也不喜欢古老的价值观，也不喜欢存在主义，他什么都不喜欢之后，只剩下什么呢？
冷漠。
是的，哎，你发现哈，古老的价值观至少人家还是有追求的，对不对？无论是人家人文主义也好，人性的张扬也好，他还是有追求的，甚至连理性主义也是有追求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甚至连存在主义，他也有一定的追求和态度，但是现代社会一切幻灭之后，它只剩下冷漠。多说一点哈，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年轻一代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冷漠。00后可能比00后更早更大一点的都是这样的，他无论去到任何人的家里，无论跟任何人的接触，我是老大，我怕谁？我不管你。在我的世界当中，我是主宰，没有一个，甚至连基本的客套、虚伪和礼貌都失去了。而这个其实就是冷漠，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比如说有一个有学问的人，有一个家族有权威的人，有一个长辈到来了，无论你心里怎么想，你会立刻站起来。你会点头哈腰，你会表现得很热情，你会觉得说，哇，这大人物来了，我得好好招待一下，对不对？但是到了00后，到了这一代，我管你是谁，我才是老大，我才是大人物。那这种冷漠其实不仅仅包含在对他人的冷漠，他对谁都冷漠，对父母，对亲情，对老，对，他甚至觉得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着。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呢？那个有什么用？哇，这种冷漠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好，你发现哈，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左右之后呢，首先有一群人是追求个人的安定与富足，这就是他们父母那一代，对不对？追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那现在呢，他们的下一代呢就开始是吸毒，对不对？吸毒，同性恋，然后呢，青年他们的下一代反叛父母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们自己却绕了一大圈，变得比父母更迂腐、更低级的意识形态当中，满脑子是另一套的个人安定和个人富足的意识。就如果父母追求的是七八十年的安定和富足，我刚才说的，他们追求的是三分钟的安定和富足，吸毒，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把人更加的不把人当人看。俄国有一位作家叫做索尔仁尼琴，他特别的来看待这一个人性的对于价值意义的失去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的愤慨啊。比如说集中营呢，不顾人的尊严肆意的杀害，对不对？那是索尔仁尼琴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当代人连这个事儿也不觉得怎么样了。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你说集中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锁链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不心里无感，就是路易斯所说的无胸之人，对不对？那并且中国人会有一套话术，哎呀，过去的就过去了吧，不要揪着过去不放，大过年的都是还是个孩子，不要较真儿，算了吧，哎，对不对？都是这样的。那其实呢，就表明他们没有真理的坚持，对不对？只要不是火烧眉毛，甚至火烧眉毛也没关系，只要现在可以就没问题，过去的都过去了吧。然后呢，那这个时代说了一句话，他说呢，牢记过去，你会失去一只眼睛，就不要活在过去，活在当下。牢记过去，你会失去一只眼睛，就是你如果心心念念光想着过去的话，你就失去了眼光了，你就变得狭隘了，这是他们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索尔仁尼琴加了一句话，他说呢，这句谚语的下半段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是的，如果仅仅活在过去，确实会让你失掉一只眼睛，但是忘记过去会让你失掉两只眼睛。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对不对？人人都有一套世界观，人人都有一套生活的依据啊，甚至这套世界观会左右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啊。那他这里说呢，没有个人尊严做基础，独裁专横的手段便代之而起。知道为什么东方帝国多出独裁家吗？很简单，因为整个东方帝国都不尊重人，就没有一个一个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作为那个对尊严的尊重，于是呢，人就不重要了。当不把一个人当人看的时候，那集中营、文革、红卫兵还是其他的方式都是可以消灭他的，都是可以消灭他的。为了达到独裁的目的呢，就会不择手段，人最后总是要彻底依照自己的观念和世界观来行事。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不单会失去两只眼睛，连自己的脑袋也会丢掉。是的，如果不强调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正确的理念的话呢，我们不仅失去眼睛，连脑袋都会失掉。是的，我觉得东方人盛产脑残，就是不讲逻辑，不讲事实，也不讲道理，那这个就叫脑残呀。脑残永远比永远比身体的残疾更严重啊，就是不讲常识啊，只讲馒头，只讲钱，对不对？ 然后呢，在美国呢，他回忆说呢，起初呢，在社会学上，他们卢塞福呢特别强调叫做法律为王，对不对？我们前面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一点，法律为王，就是说人呢其实是应当尊重背后的那一个真理观念、价值意义的。但是呢，现代的科学、现代的哲学变成了社会学的科学，什么意思呢？社会科学的学的科学或社会学的法律的意思是。按照当时社会的需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你知道卢塞福的法律为王呢，其实是以圣经的基础，圣经观念为基础的，对不对？以圣经观念为基础，就不随着时代的动荡而变迁，就不会随着时代的动荡而改变，那个法律永远都不会改变。难道希特勒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十诫不都是十诫吗？十诫的内容永远都不会改变。那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最确信的原则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理变成了大多数人的意愿，或者独裁者的意愿，就是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真理啊，这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就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谁够狠谁就说了算，谁够强盗谁就说了算。但是不是的呀，不应该是谁说的对听谁的吗？不应该是谁说的符合真理听谁的吗？所以呢，他特别的，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文森这样说，他说现代社会最确信的原则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这就是相对主义，对不对？所以启蒙运动之后带来的存在主义之后带来的这个相对主义也是相当的相当的难以解决。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的难题都可以根据经验获得解答啊。那修华说，顺便一提，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古怪的标记，就是唯一的绝对就是绝对的强调没有绝对。什么是绝对的呢？就是绝对的强调没有绝对，但是这句话就是绝对的。所以相对主义的世界观逻辑永远都是不自洽的，对不对？当他强调绝对的强调没有绝对的时候，那他这句话就显得很绝对呀。你不是说没有绝对吗？你为什么说了一句绝对的话？所以相对主义的逻辑永远是不自洽的。所以呢，他特别提到说，希腊的哲学家曾经在传统和习惯当中来去寻找政治的权威，是控制社会的基础。但是呢，其实从这个传统或者自然当中找到的，其实并不能做基础，那个叫自然法则或者自然法理，对不对？那庞德在说是呢，18世纪自然法理学派认为，完美的法治可以建筑在理性所发现的自然原则上，这就是启蒙运动乐观了，把人的理性看得太高估了，对不对？理性所发现的自然法理其实并不能成为基石。当然，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原因是因为人的理性是堕落的，对不对？啊，那因为自然在道德和法律上不能做依据，因为自然既是残酷的，也是非残酷的。因为自然无言无语嘛，就谁认为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另外一个人认为它不好的它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它其实就是人自己的，说是以自然，其实就是以自己作为基础，对不对？所以呢，他特别的提到一件事，说我从此认识到，在大自然当中，一草一木一滴水或天上的星根本没有为人类写下道德律。道德，我现在明白那些载在摩西五经里由诫命、律例、礼仪和判语所组成的上帝圣而永不变更的法律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道德律只能存在于哪里呢？圣经当中，上帝所启示的坚固的标准当中。所以你就发现哈，人以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他从自然当中为法律找到基础，对不对？但是这个已经失败了。说是从自然当中为法律找基础，其实还是从自己里面找基础，对不对？就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理性啊。那所以呢，他们的经验和现代社会最确信的原则就是 没有绝对的原则啊，你认为对的对我来讲不一定啊，对不对啊？那是对你来说对的，对我来说不对。但你仔细想哦，只要是对的对谁来说都是对的，只要是错的对谁来说都是错的。所以对错不是取决于对象，对错是取决于真理本身，对不对？真理本身不依存于对象而存在，不依存于时代的变迁而存在。真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真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来讲都是真理。他不能说对这个人是真理对那个人不是，不能说在这个时代是真理在另外一个时代不是，不能说在这里是真理在别的地方不是啊。这个就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处境，对不对？中国特色的。那不不不，如果对的一加一等于二，在西方是，在东方也是，在2000年前是，在现在也是，永远都是，对不对？对你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对我来说依然等于二。所以呢，这个才叫真理嘛，这叫放诸四海皆准嘛，这个才叫真理。所以呢，他在讲到法律的时候呢，特别的提到这一点。他说现在的法庭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随意的解释宪法，使之符合法庭认为对当时社会有利而做出的裁决。哎，你发现没有，这意味着法律被谁绑架了？被人给绑架了，被当时的时代给绑架了，对不对？被社会主流的思潮给绑架了，对不对？但问题是他说呢，这个可能会带来当时愉悦的后果，当时人们觉得很舒服，但是只要这个例子一开，这个先例一开，那么任何事都可以成为法律，而最终人独断的判决就成为王了，对不对？因为三年前法律是这样解释，3年后我这样解释，因为思潮不一样了嘛，对不同的人来讲不一样了嘛。那这样的法律就像一辆失控的车辆一样，法庭不单解释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还自行制造法律，所以法律为王，卢瑟福的法律为王就变成了王是法律，就是王成了法律，就谁的拳头大谁成了法律，当时的社会思潮是什么样，什么就成了法律。所以判断的就不再是不变的标准，判断的是什么？是异变的人心，异变的社会处境，或异变的这个每一个人。所以这种的变化呢，使得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脆弱不堪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堕胎的事儿，那么什么时候胎儿才算人？如果可以杀死婴孩，是不是他提出来一个问题哈？他说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老年人呢？因为婴孩如果不是人的话，老年人是不是也可以不算人呢？他进而提出说，是不是可以尽量的使用死人的用途呢？因为他已经死了，是不是可以来使用他的用途？那甚至他在提到说，是不是可以随意的对待那些残疾人，那些有道德缺陷的人，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呢？等等，对不对？那他到底还是不是人呢？我觉得他提的很好呀，因为这意味着每一个人应当如何的对待别人。当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学上的选择就变成了一种享乐主义，就只要我舒服就可以，对不对？第一，只要我舒服，我就按着自己舒服的方面去做选择。那你知道基督教的世界观不是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不是按照你舒服的方式做选择，对不对？是按照是非对错，到底符不符合神的道来做选择，对不对？他说第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人们会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做选择。第二，他说呢，还有可能是按照那种51%的绝对的票数来做选择。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对不对？当基督教，他特别提到说，基督教文化较光辉的日子里，单独一个人凭着圣经就可以批判和警告整个社会，而无需理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因为圣经就是人类道德和法律的绝对。这就是路德以一人对抗全世界嘛。真理不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真理也不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真理掌握在圣经里面。 所以如果基督教的世界观被建立起来，不是人多和少的问题，不是社会处境的问题，而是说圣经到底怎么说。那个时候人就有价值的追求，对不对？人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认为说谋杀人的生命是不对的，那么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对的，对不对？拜偶像是错的，那么拜偶像在什么时候都是错的，即使这里有100个人，99个人都拜偶像，这一个人依然可以说拜偶像是不对的，对不对？那先知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那全国当时的以色列犹大全国99%的人都在拜偶像呀，先知说拜偶像不对。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所赋予他的勇气，对不对？这就是圣经的世界观所赋予他的勇气。因为圣经的绝对的标准是他的一切的力量。为什么51%的票当做绝对是不对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希特勒就是根据51%的绝对票数当选的。所以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支持你，你就是对的。法律和道德不是取一个平均值而已，因为真正的在背后里面其实是对价值、意义、真理的把握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回顾了第一章的内容，说昔日希腊人发现他们的社会，就是城邦的力量不足以维系社会的基础，而今日的社会也是如此。为什么呢？第一，人类如果没有绝对的标准；第二，人又不喜欢享乐主义所带来的混乱；第三，51%的票所制定的绝对也不喜欢；第四，那就只剩最后一个选择。他说，由一个人或精英分子专横的行使绝对，就是带来专制。哎，你发现哈，人文主义一开始的是人性的张扬，对不对？然后最后整个社会会变成被奴役的对象，无论是被金钱奴役，被专家奴役，专家都是砖头的砖，对不对？对，被专家奴役，或者是被一个独裁者奴役，或者是被一个这个某一个思潮奴役，或者被娱乐至死奴役，或者是被毒品奴役，总之人越来越不自由，对不对？其实呢，这些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娱乐，今天你很多年轻人被娱乐来奴役，对不对？但是端端是学这个专业的，对不对？其实呢，大众传媒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让你看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是的，他常常会让你看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就现在的新闻，现在的这个娱乐，现在的这个传播学已经没有价值意义的坚守了，他不坚守价值，不坚守意义，不坚守真理，他坚守什么呢？坚守收视率啊，就是坚守这个利益，对不对？他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精英的团体，对不对？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有一群精英的团体，对不对？商业领域、娱乐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各个领域这一群精英的团体来，好像把握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然后呢，他们来给这个社会提供他们想提供的东西。所以他特别提到说，人文主义带来的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几百年前达芬奇曾经透视一个结果，说他知道以人为自己为出发点，数学只能把事物变成书像，而书像最后会沦为机械啊。那在意义和价值的境界内，人文主义者无法找到共相啊，就是每个人都在有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对不对？都在想一套东西。然后呢，弗朗西斯·薛华呢，他的儿子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呢，当然，本来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绝不改变的真理。但是人文主义者呢，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是离弃耶和华，不要耶和华做我的牧者，谁来做我的牧者呢？哦，我就是我的牧者。哎，这是人文主义者最开始的状态，对不对？我来做我的牧者啊，我的世界我做主，对不对？始于人性的张扬嘛，把自己当上帝嘛，对不对？接着呢， 他们开始说，哎呀，说我是我的牧者太骄傲了吧，然后羊是我的牧者，对不对啊？他看起来好像在谦卑，尊重自由，尊重不同的发言人，尊重一切，其实呢就是失去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羊作为的牧者。然后接下来呢，羊作牧者你太狭隘了，每样是东西都是我的牧者，哎，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就是相对主义，没有真理，哪有什么真理？每样东西都可以是我的牧者，但最后会走向空虚混沌，就是我没有牧者，谁都不需要来做我的牧者，这就是最终走向了一种空虚混沌，或者走向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人性的死亡。那人文主义本质上，他说呢，有一种死的嗜好，我觉得他说的太经典了。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有一种死的嗜好，他总是把我们自由和文化的基础鞭挞致死。人文主义者就好像想要自杀一样。让我这样说，离开了生命的源泉上帝，其实就是一种死的嗜好。他即使看起来一开始想要追求自我的彰显，但最终就没有办法，一定会进入到一种死亡。文化的衰退，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任何一个层面上都在消亡。当真理不在任何一个领域做王的时候，那任何一个领域都在走向崩溃。那他回顾罗马社会的坏风气，说当年灭亡之前的罗马腐朽、腐败、颓废、堕落、无理性的暴力等等等等。然后他加了一句说，其实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现今所处的社会，人们没有意义价值的追求，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之前呢，北大的教授钱理群教授曾经说呢，在当代的北大，中国社会的最高学府正在塑造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他们有这个懂得潜规则，他们也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人才，但是他们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真理。他们只是会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其实就是薛华这里说的个人安定、个人富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所以呢，他们失去了真理的根基和价值的追寻，只追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甚至薛华提醒我们说，这种把人物化、把世界精神化、失去永恒的视角、失去价值观的这种的世界观，这种的哲学呢，正在影响着教会。大多数教会都不能力挽狂澜，因为长久以来，很多教会所传达的不过是用宗教术语来表达相对的人文主义而已。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很多的牧师在讲台上讲成功神学，讲个人的那种因着信仰带来的益处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不就是把人从对永恒的追求拉到了对今生的追求吗？对不对？对真理的追求拉到了今生的成功、舒适、享受上的追求，这就是世俗化呀，这就是成功神学呀。所以我们天天批判成功神学，天天批判世俗化，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受现代哲学影响的。如果我们分析不透它被现代哲学背后的影响的话，你批判也没有用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追求，没有基督教的世界观，那它能追求什么？不就是追求个人的安定、个人的富足吗？它只能追求这个了，它没有更大的梦想了，一个咸鱼没有更大的梦想了。所以你首先让它变成一个海里的鱼，而不是变成一个咸鱼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哈。然后呢，他特别又提到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意味着只要不伤害我的利益，只要我的安定和富足这一个被保障， 无论什么样的谎言，无论什么样的人上台，无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跟我无关。所以呢，在最后他引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所说的，说呢，下面五点是促成罗马帝国覆亡的主要的原因。但是他说罗马帝国覆亡的原因其实是在提醒当代，对不对？第一，好炫耀和奢侈，哎，这个特别像我们今天的人，对不对？暴发户，对吧？第二，贫富悬殊极大，哎，特别像我们，对吧？啊，是的。第三，纵欲，哎，你看邪恶淫乱的时代，对不对？第四，艺术的畸形发展，对吧？赝品代替真品，狂热当作才能啊。然后第五，人人都想依赖国家生活而不是生产。那这个其实就表明说，2000年兜兜转转，我们又返回了罗马的时代啊。这就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整个的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整个社会无论哪个领域都受到它的影响，不仅音乐、绘画、诗歌、文学、影视领域受到影响，其实呢，连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法律、政治，任何一个教育、任何一个层面，都在受到它的影响。OK， 发现这个对当代社会的剖析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好，这一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然后下面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的回应和问题，好吧？
好。